愿因为平安从天父上帝并我主耶稣基督归于大众及圣会，诚心所愿。本来第一个星期，每年的第一个星期，就是我向大家去宣布我们教会全年的主题。由于生病的缘故呢，就变了一路推到第三个星期。今年教会所定的主题呢，年题就是叫做生命转化的体验。自从我们2016年回归之后，我们的硬件完成了，我们继续去探讨教会软件的发展到底是怎样呢？求上帝指引我们，上帝给了一个方针，就是以一个主轴，就是生命转化作为我们教会发展的主轴，而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作主门徒、共建神家和广传福音，这三个的方向来带领大家。咁啊，好快由2018年，我哋定立咗呢个咁嘅发展方向之后咧，眨下间又第五年啦，2023年。咁嚟到第2023年，我哋就再次嚟到去重申呢个生命转化嘅体验。何谓体验呢？容许我作少少嘅见证。我睇过我师兄杨牧谷博士一本嘅书。他就那個書名叫做《你欠生命一份神蹟》，可能都有人看過這本書。這本書給我有很大的啟發，它裡面有其中形容到我們每一個人領受了耶穌基督的生命，我們就好像呢，好像在漆黑中的黑夜裡面綻放的煙花一樣。當煙花一發放的時候，那些圍觀的人就很譁然，見到這麼美麗，在漆黑天空的襯托底下，竟然有璀璨五光十色的煙花，每個人都是很譁然。我都去過現場來看煙花、放煙花就見到呢，經常聽到他說話，哇好漂亮啊，哇好漂亮啊。原來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主給我們的生命都是有这种这样的特质，我们是可以让我们身边的人见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流露的时候呢，就会哗然好像见到烟花，璀璨的烟花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生命转化的体验是我们自己有一种这样的体验，我们生命有了主之后的转化，同時呢，是可以呢活現到在我們的生活裏面，給我們四周的人見到我們這種生命轉化的見證。所以接下來今年我們定了這個成為我們的年題，同時在我編排那個講道裏面有五個系列可以給大家知道，大家不用抄，你拿回上個禮拜派發的戒種呢，牧者的話，我就將這個的主題的內容去脈呢解釋了給大家聽，大家可以回去再仔細看。那在當中我簡單講，就有五個系列。第一個系列呢，就是認識上帝的系列，就從上帝的應許那裡來到看生命轉化的承諾。裡面我們選取了一些聖經裡面關乎上帝應許對人類的應許，有若干的題目。那在當中你見到這些是上帝给我们人一种生命转化的承诺。第二个系列就是认识基督的系列，就是从基督耶稣所行的神迹里面去看生命转化的能力。所以在当中你会见到讲道的人会用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看见我们生命转化带出来那种震撼的能力。例如举例，连水变酒，质都可以改变，何況我們這種生命都可以化腐朽為神奇。第三個系列就是認識聖靈的系列，就從聖靈的位格和工作來看生命轉化的原動力。我們之所以能夠生命轉化，不是我們自己個人的修為，乃是聖靈內住在我們內心裡面的聖靈去感動我們，我们能够顺服圣灵的感动而生活的时候，遵从圣灵的感动带领的时候， 你顺服在圣灵的带领底下，你就会经历到生命转化那种的原动力，好像有个摩打在里面，能够给我们有能力来到改变。虽然人说江山易改，品性难移，但是在基督里面，在圣灵的改变底下，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新造的人。第四个系列是什么呢？第四个系列就是讲书卷，圣经的书卷的研读的系列，就是我们会讲诗篇，从诗篇看生命转化的成果。在里面我们会选取有好几篇的诗篇来到讲里面那种的快乐，那种的丰盛的人生。最后一个系列就是讲到圣经的人物的系列了。我就选取了但以理书，从但以理的逆境中的体验生命转化。我自己本身就在今年里面就负责讲但以理书了。当然在穿插在这些的系列里面，我们都会有一些作主门徒的信息啊，共建神家的信息啊，还有广传福音的信息在当中。这个就贯穿了我们整年的讲道的方针。好，我自己本身呢就会讲但以理书这个但以理这个人物。咁第一讲咧就系讲但以理喺异邦里边足能事立，就喺经文就喺第一章嘅全章圣经。如果我哋睇一睇呢个大纲咧，你又睇见原来但以理书系但以理所写嘅，佢就前半段一至六章咧就讲下自己嘅历史，就系佢自己亲身嘅体验呢种嘅喺异邦中里边。在一个嘅恶劣嘅环境底下，点样仍然能够活出生命嘅见证呢？而系由第七至到最后嘅十二章咧，就系讲佢嘅异象啦。我哋知道但以理佢系被掳到外邦嘅第一批嘅年青人，佢哋系当时出于贵族一啲嘅社会嘅精英，就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将呢批嘅人精英。就是掳到去外邦，希望能够同化他们，希望能够用巴比伦的学问、语言、生活习惯、文化，将他们同化，以致使他们将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知识能够贡献在异邦里面。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巴比伦、但以理他就跟他三位朋友呢，在这个故事里面呢，他们就是扮演一个角色，怎样在异邦里面足以事立。我们看见但以理去见证他自己祖国的灭亡，他现在又见证巴比伦的兴起，他又见证巴比伦的沉沦，也都见证另一个帝国马代波斯的兴起。在当中这七十年里面，他在异邦中的生活，他不单止能够在当中去忍辱负重，并且去大受重用，成为了这两个帝国里面的宰相。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七十年里面，他就体验到在逆境里面上帝怎样与他同在，他怎样在这么漆黑的黑夜里面仍然好像烟花一样来到绽放他的人生的光彩的一面。好，我们看看他如何能够在异邦里面来到去事立呢？第一方面就是你会发现他有上帝国的视野。请弟兄姊妹来到代我读出这三节的圣经，第二、第九、十七，请读。
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和上帝殿中的一切器皿。
但以你去写这个的自述的时候，你有没有留心到去里面字里行间想表达些什么呢？我和大家来到分析了这段圣经里面 这几节圣经同时来到出现了有三次去提到上帝、上帝、上帝。最特别的地方在第二节，第二节就是讲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和上帝殿中的一切器皿交在他的手中。在这里我们见到他是有上帝国的视野。很多时候当我们讲历史的时候，一些历史学家很多时候都是很主观不客观的，他从他自己的角度来到去记述那个历史的事实。那举例1949年在我们中国发生的事，如果对于中国两岸来讲都有不同的解读不同的表达，有些就说哎解放，有些就说啊变色，你明白我说什么？就是证明一件事，就是记述历史的人都是从他自己的角度来到去记录那个历史的事实。当然我不是说谁对谁错，只不过是说是很主观。从此我们从这节圣经我们见到但以理他不是主观从自己的角度自己的视野作为出发点去讲述这段的历史，反而你见到他是从上帝国这种视野这种角度来去讲述这段的历史，记载这段的历史。他说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和上帝殿中的一切器皿交在他，这个他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王的手中。在这里他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件事的发生，犹太国被灭，圣殿的圣物被掳，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然后搬到去异邦，又将这些圣物摆在偶像的庙里面。这些事种种都是上帝所容许，是主将这些事发生。在这里我们看见但以理去和约瑟不谋而合，都有一个同样从上帝国的角度来看的视野。昔日约瑟被卖到，被他的哥哥卖到去埃及，在当中后来他做了宰相，他的哥哥因为饥荒要去埃及籴粮，那就认出那个宰相就是他自己的弟弟约瑟。后来约瑟和他们相认，他们很惭愧，他们觉得是他们卖了自己的弟弟去埃及，这件是一件不好的事。但是约瑟怎样回应呢？约瑟说不是你们把我卖到埃及啊，乃是上帝把我差到埃及，比你们预先去到埃及，以致你们以色列族，即是雅各他的家族，整个家族都可以在这个饥荒里面蒙拯救。所以你看见不约而同，但以理、约瑟都有从上帝而来这个这样的角度，这种这样的视野来到去看事情的发生。我认识一位姓潘的弟兄，他不在我们当中，大家不用猜是哪位。他曾经有一个这样的经历，上一年的农历新年，他就邀约我们一家人去家里来去吃饭聊天。咁我哋两三年冇见啦。咁佢系住喺康乐园一间独立屋，然之后屋企又有泳池，又有5000尺咁大嘅地方。咁咧，佢邀约我去屋企食饭倾偈，佢就话俾我哋听：牧师，你知唔知呢两三年点解我冇联络你？因为我喺内地嘅派出所里边啊，我被拘禁。他已经是退休了10年，但是被人邀请上去来到查一件事，结果呢就被拘禁。那呢就去起初都想着这些这么小的事解释了之后就很快放出来，怎知他听到从一起在那个拘留所的人，他说有些呢3年都没提控，甚至有些人10年都没提控，哇，他的心冷了一截。 咁喺遇见呢件事里边，佢嘅心有啲乜嘢反应呢？佢话喺里边嘅生活相当恶劣，空间好狭窄。佢嘅形容就系、是、咧，你就系可以企喺度嘅啫，瞓咧都唔可以，即系望住天瞓，要打侧瞓啊，好似沙甸鱼咁，系好挤迫。佢话喺嗰个嘅舱里边系乜嘢都冇得做，只可以反省，再反省，再反省。他就在当中反省了几件事，就是关乎他自己信耶稣的信心的考验。他说我信靠信服到底是什么呢？我对主的信心有几大呢？我是不是很单纯有一个德性的信心的生活呢？他不断反思，在这段期间当然他发现自己的信心很微小，时时跌跌碰碰，在当中他就在学习，在这两三年的避软禁里面，他就在当中来到学习怎样凭信心去顺服，去跟从主。第二个体验呢，就是他的反思，就是如何落实成为一个基督徒。他说作为一个基督徒，除了聚会，除了在教会里面有些的侍奉之外呢，自己有没有足够的时间或者足够的心思去关心一下我身边的人，去关心一下的社会不同的人和的事呢？他发现自己过往就比较被动，没错，他都是很安乐地生活，有很丰裕的生活条件，但是他发现自己就是只是顾自己的享受，很少关心身边的人，很少关心一些社会里面有需要的群体。在当中他发现他自己的爱是很极限，透过他自己的见证实在是很亏欠上帝，也都不能够彰显到上帝的爱。可以在当中去立志，从今以后他要多些落实去关心。所以当他出回来之后，他就不是想移民，他就想想这个社会里面有些什么的人需要去关心，他就跟那些南亚裔人来到补习，去关心他们，关心基层等等。还有第三个他的体验是什么呢？他说作为中国人这个身份，到底他的使命是什么呢？他说生来是中国人，这个是没得选的，是上帝赋予他的身份，就是中国人了。那过去自己对中国个关心实在好少，佢就发现佢要多啲去关心中国人，亦都系关心中国嘅事。喺当中，佢就立志要好好去传福音，帮助翻中国。佢软禁出嚟之后，佢唔系第一时间谂移民，佢就谂下佢作为上帝俾佢呢个身份，佢有啲乜嘢嘅使命要嚟到去做。所以这个弟兄虽然去经历一件人体为不幸的事，但是从他的角度里面，他就发现这个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在整晚的大家吃饭沟通里面，他没有一句的怨言，他反而很感谢上帝给他一个这样的经历，导致他的灵明可以看见自己的盲点，可以看见自己有需要进步的地方，有需要有些生命要转化的地方，而在这方面努力。弟兄姊妹，第二方面我们要看见但以利，他就是有主仆人的心智。他不单止有上帝国的视野，他也都有这个主仆人的心智，以致他可以足以侍立在这个异邦里面。我们读第五、第十九节，请读。王从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中，姐妹你都有发现，我特别将两个字来到去特别 highlight， 就是侍立。侍立，再读多两节圣经，十二十三节，请你考验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清水饮，而 然后你亲自观察我们的面貌和那用黄线的少年的面貌，就照你所观察的待你的牧人吧。在当中你见到这里，我特别 highlight 了牧人。牧人这个是但以理和他三位朋友以牧人自居。在这里或许你都去可能有质疑啊，姚牧师他们这帮亡国奴不用说了，肯定去做奴隶，肯定去做仆人，是不是还用说的，不用解释。没错，你说得对，但是一个人可以有仆人或者奴仆的身份，但是不一定有仆人的心智和心态。他们都有仆人奴仆的身份，是一个亡国奴，但是不一定代表一定有牧人仆人的心智和心态。犹太人素来是很有一种优越感，觉得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在以色列人他们的眼中，其他的民族的人都称之为统称外邦人，外邦人在他们的意念里面就等于是狗，即是很低贱的动物，他觉得你狗来的，你们跟我们怎么有得比，我们的身份多优越，我们是上帝的选民。素来都有这种这样的心态优越感生活在当中，所以为什么他们会落到亡国的地步呢？就是这种心高气傲，他不知道上帝要藉着他们使万国因他们得福，他们就忽略了他们的使命，他们没有履行到上帝给他们的使命。在当中他们就一味觉得自己比其他人优越。假如但以理当时存着一种优越感，在巴比伦的皇宫里面和那班的臣子一起共事，你估下有些什么的后果？一定是格格不入，一定是造成很多的冲突，一定他是很被针对，一定会被王所看重。但是却是相反，他在当中虽然有受到有些的臣子对他的妒忌而描黑他，但是皇帝却是很看重他。尼布甲尼撒王却是将他提升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你可想而知他这种的见证是反映他的生活是给人，特别是给这个王有信心。他不单止有奴仆的身份，他更加有奴仆的心智心态，导致这位的而邦王都是看见他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来到去大大的使用他。在圣经里面我们见到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就是没有一个人是细到上帝不能够使用，唯恐我们大到上帝不敢用。这句说话我相信很显浅，但是都是很有深度。没有一个人细到上帝不能够用，唯有那些自以为不可一世被人优越的，上帝就不敢用。上帝叫骄傲的人来到降卑，他要提升那些谦卑人。上帝敌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在圣经里面你见到当时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十五六岁的青少年，他们竟然能够在异邦里面足以事立，就是因为他们有这种作仆人的心态和心智。在圣经里面你见到上帝使用一位的牧童大卫，用一粒甩石就将一个巨人哥利亚击倒。上帝又使用一个小女子，就是乃曼将军的女仆，你到去劝告她，你去那条河那里沐浴七次 你身上的大麻风就会好。在耶稣基督的年代，亦都有一个小朋友去贡献了五条五饼二鱼，就经耶稣祝福，就喂饱五千人，还执翻那些麦穗有十二篮，这个神迹。弟兄姊妹，你见到这个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圣经的真理。上帝不会看不起那些谦卑人，但是上帝却是会抵挡那些骄傲的人。盼望上帝都是帮助我们。上个月我们的区董会就在我们四楼去进行，开完会之后呢，大家散得很快，我就跟区会一班的职员就在这里搭凳收拾场地。在当中突然间有个好人很大声地喊：叶牧师，你在这里做什么？他真的这样语气，他就是区主席罗长老。我知道他不是在这里骂我，他的意思就是：叶牧师，这些这么粗重的事你不用做，你回去休息，交给那些职员做得了。其实弟兄姊妹，我不是刻意要在人前去侍奉，只不过呢，我有时是刻意我要做这些事情，要提醒我自己，我也不过是仆人。有时弟兄姊妹看见我做一些这样的事情，你觉得这些不是堂主任应该做的，这些不是前区牧应该做的，在我的意念里面，我是没有这种这样的意识的。我要提醒自己，我也不过是仆人。有另一次，就是你们不知道的，就是我平时在五楼生活，我住就住五楼，上班就上五楼，去厕所都是去五楼。所以呢，就每次入男厕的时候呢，你知道男厕有些用具是女厕没有的。俗称尿兜，系嘛？咁大家明白吓。咁咧有一次咧，就我使用嘅时候，我就发现咧，嗰个尿兜上边咧有一笪黄色嘅渍，大家都知道系咩渍嚟嘅，唔使我讲系嘛。咁啊，去咗几日，我都发现有呢笪渍喎吓。咁啊，咁我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咁啊，有时又冇意识咁啊。咁啊，去到第三次嘅时候，我发现，咦，圣灵感动我咯，你不如将佢清洁咗佢。我立刻行动，我就拿张纸，然后湿啲水，又将嗰个尿兜上面嗰啲尿渍嚟到清洁。第一次我咁讲，唔系我要表示我有几伟大，我系乃系要提醒自己，我系刻意提醒自己，我也不过是仆人。我唔知道弟兄姊妹有冇咁嘅经验，喺教会里边咧，有时你见到咧，有机会喺地下有啲嘅碎纸或者垃圾。你会见到，你会点啊？我见到嘅好多人都系掂行掂过嘅，系嘛？你系咪啊？咁咧有时我都系嘅，咁但系咧过后咧，圣灵感动我，你不如将佢执咗抌落垃圾桶啦吓。咁啊，我都会照圣灵嘅感动咧嚟去做吓。咁啊，弟兄姊妹，呢个系上帝赋予我哋嘅屋企嚟噶嘛？我哋人人有責保持呢個地方嘅清潔，係嘛？你見到有垃圾嘅時候咧，你好似見唔到咁咧，就唔應該嘅。呢個都可能係上帝俾你見到咧，就要你去嘗試去操練下呢個為仆嘅心智。弟兄姊妹，唯有上帝可以用謙卑人，謙卑嘅人能夠俾上帝用。你自以为比别人强咩？上帝就唔敢用你。所以弟兄姊妹，我哋互相嘅勉励，以致我哋可以学效耶稣基督嘅榜样一样，去有上帝嘅形象，但系佢却系取了奴仆嘅形象，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系耶稣基督为我哋树立咗一个嘅榜样，我哋要去学效。耶稣基督有这种的为奴的心智。最后了，刚才讲到第一点，就是看见但以理他足以在这个异邦来到去事立，是基于他有上帝国的视野，这个是他的眼。第二，就是他有作仆人的心智，
这个是他的心，由眼去到个心。现在呢，第三段就讲整全整个人的见证了，第八节、第十节。这段圣经我们相当熟悉这个故事的背景，我就不打算在这里读出了。在当中你会发现里面就是讲到饮饮食食了，当时王他要养他们，养他们养到肥肥白白，然后呢就要他们在皇宫里面侍立做仆人了。在当中有些圣经的学者就研究，为什么但以理和三个朋友不接受王的膳和酒呢？不用他们来到去玷污自己呢？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根据他们的研究呢，就巴比伦国当时他们这些饮食，他们有献祭，是向偶像献祭。所以但以理他们当时就有一种这样的想法，他们觉得虽然是这个吃和喝好小事，但是如果做得不好就不能够荣耀上帝，有失圣徒的体统，所以他们宁愿请求太监长，你不如给我们吃素菜喝清水吧，你试一下我们十日，试一下我们十日，我们会不会呢就比其他那些的国家的少年人呢，他们领受王的膳王的酒那些人呢更加的纤瘦了。结果如何大家知道，就是他们反而呢吃素菜喝清水，他们更加的俊美健壮，在和合本的翻译呢他们更加的肥胖，纤瘦肌瘦对肥胖，俊美健壮，这个是新的翻译。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饮和食，这个本来就是一些生活的细节来的。所以呢，圣经保罗后来在哥林多前书有提过一件事，来到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作。这个是一个原则给我们看见，原来我们看见但以理是足以在异邦里面可以侍立，他在饮食方面他都是顾及到我能否荣耀上帝。在当中他有这种感的心智，整个人的生活里面他都是很检点，以致上帝可以用他在异邦里面70多年屹立不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年的年题是生命的转化与体验，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自问，苦心自问，我们已经信了耶稣，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转化呢？我们有没有这种体验呢？我们有没有这种的生命的流露，有没有在出现，在可以显露在人前，被人见到我们的好见证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彼此勉励，透过但以理去在异邦中足能侍立这个见证，去在上帝的国里面有这种这样的视野，去认定无论遭遇什么的环境，或顺或逆，他都不埋怨，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主容许的。第二就是主仆人的心智，去做好自己的本分，以谦卑的心来到侍奉，在他的岗位里面不亢不卑地服侍人，去做足自己的本分。第三，整全人的见证，这个是在生活每一个小节里面他都多加留意，或吃或喝都为荣耀上帝而作。但愿主上帝在新一年的开始给我们一个目标来到去追求，就是让我们能够在生命转化的体验上面能够荣耀我们三一的上帝。各位请起立，我们一起祷告。三一的上帝，我们要敬拜你，
你拣选我哋一班不配嘅人，能够喺呢个地上，我哋可以为你作见证。我哋求主你亲自嘅加能赐力，让我哋努力嘅追求。你已经将生命新嘅生命赐予我哋，我哋盼望上帝你帮助我哋能够经历这种生命的转化，让我们在生活上多依靠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心里面信服圣灵，以致去带领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求主你亲自帮助我们生活里面每一个小节都多加留意，以致我们的生活见证可以荣耀上帝。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字以及诚心所愿。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